并太岁张方、司马良夏九龄，光顾开心了，惹了大祸。当然了，这个臭流氓所谓的进阶太岁李纲没什么了不起，他这些师兄弟也都是乌合之众，但他师父可不是一般的人，是北京城有名的武术大师，姓焦啊，叫焦雨焦秋华，下雨的雨，焦雨焦秋华呀，江湖人称树壁摘星，一伸胳膊把星星都能摘下来，就说明人家的功夫极高啊。焦雨也是有名的侠士，住在北京。说那么大侠士怎么教流氓收这徒弟干嘛？有原因。这个人呢怕有名，一有名呢登门拜师求艺的有的是，推不开门。你看这个境界太岁李刚吧，还认得几个很不错的人，求得焦大侠近前了，焦雨没办法，情面难却，答应了。结果让这李刚这伙人来了之后，一看这模样就有点闹心。正人君子什么样，歪毛淘气什么样，这玩意气质上、服装上、动作上截然不同。所以看这伙人歪戴帽子斜瞪眼，就不像那个正人。在这块拜师求艺，焦大侠一琢磨，要教给他真功夫，他肯定得出去惹祸，所以呢拿了几招搪塞。什么一条扁担呢？扁担一条啊是现编的，没事说你就练吧，两胳膊平衡，能够发功，能够练气，所有的功夫这就是基础，你不把这个基础练好了不行。他问呢，老师这得练多日子？看你的进步情况，起码得三个月。李刚啊就信以为真了，有时候掏着来问老师，师傅这玩意儿我练了这么些日子了，我觉着没什么进步，你练了我看看。先练一条扁担，后练扁担一条。焦大侠说有进步有进步，你就照这样练，你自己是觉察不出来，我看着你两臂有点功力了。是吗？多谢师傅多谢师傅。这小子还没心眼子，所以今儿个跑到护国寺当着他师兄弟，他跑那儿吹牛去，结果遇上张方挨顿臭揍。他们回来的找老师，这一见的大侠焦雨焦秋华搬弄是非。焦大侠一看也吓了一跳，一瞅怎么揍这么狼狈，一个个脸都打苍起来了，有的膀子掉环，有的一瘸一脸，鼻青脸肿。谁把你们打的？哎呀，今天咱护国寺遇上仨小子，一个小个俩大个都年轻的，那小个长得贼顺，那俩年轻的长得贼漂亮，他们可厉害了，我正练您教给我的绝活，他们在旁边噗噗乐，我们一质问他们就变了脸了，当时伸手都把我们给揍了，好邪乎的。打听没打听他们是哪儿的？当时没敢打听，后来派人了解一些情况才知道，他们是住的富贵巷安定门里后街同宅，据说他们的老师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。佟林佟林的徒弟。焦大侠心说，我曾三次登门拜望佟林，都说佟林没在家，结果空去白回， 要这么说，佟玲回来呢？啊，对了，前些日子听说师傅他官司了结了，已经回了家了，我还得再次登门呢。嗯，再说佟玲你也不对，你有能耐不假，你怎么不好好教一教你这些徒弟，跑到护国寺这儿来把我徒弟打成这样，这玩意儿叫我当众出丑啊，这可不行，我得找佟林说道说道。但又一想，这几个徒弟该遭，无事生非，你甭问，你没做好事，要做了好事人家不能揍你，该，但是当着徒弟的面不能这么说，叫他下属好吧，让账房给开五两银子，找个郎中看看去，好好歇歇，这事儿我知道了，师傅无论如何您得给我们出气，出不出气我心里有数，下去吧。李刚等人下去了，焦德侠头一天没动地方，第二天吃罢了早饭，把长条包裹准备好了，里边有一口锯齿飞镰刀，这把刀伴陪他闯荡江湖几十年呢，虽然不是宝刃，但是也是好钢口的，准备跟佟林比武。另外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，戴好了护腕，外头穿上大褂，拎着包拿着扇，就当串门一样离开自己的家门，赶奔安定门富贵巷访佟林去。那么话分两头，再说佟林，这佟林呢让徒弟们放了假了，小哥们都上街去溜达去了，佟林回到上房，陪着父亲母亲谈了一会儿话，一看爹有点疲倦了，佟林告辞出来。佟林想上哪儿去呢？哎，我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我到大清真寺看看铁木金回来没回来。掐手指头一算计，铁三爷可能回来了。就这样，佟林到了街上，到清真铺面买了上好的点心，拎着赶奔牛街大清真寺。您说有多巧，刚走到大清真寺门口，正赶上铁三爷从里边出来，俩人一照面，铁三爷乐着迎上来了，佟侠客，哎呀呀呀呀，又见了面了，怎么样，听说您官司完了？完了，哎呀，可喜可贺，我昨天回来的，我回来之后吧，把我的事料理了料理，见着我师兄丁瑞龙，又见着我老师，把咱们在川桑林所遇上的一切我都如实讲了，我老师非常高兴啊，还跟我说的过个三五天让我去请您去，把您请到大清真寺来好好盘踞盘踞，没想到您来了，走走吧，到里边，我师父我师兄都在这儿。看来铁三爷是热心肠的人，佟林在后边走，铁三爷大步流星到里边送信儿去了。时间不大，在里边出了一个人，佟林一瞅这股面似银盆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方海口三绺短墨髯，骑着门面，一看就清真贵教，跨着口长剑，披着斗篷，这人能有个四十八九五十来岁吧，精神透了，俩眼倍儿亮。铁三爷领着给佟林介绍，佟侠客，这就是我大师兄东胜镖局的总镖师古上飞仙丁瑞龙。佟林早听说过，赶紧一躬扫地，丁瑞龙 那就不用铁三爷介绍了，赶紧以礼相还，同下岗，欢迎光临，太欢迎了，我师父在里边等着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师兄弟一边一个，同林在正中，进了大清真寺，一直往后院走。屋里热呀，都在这个房檐底下这儿凉快着。佟林一看台阶上放了一把圈椅，旁边是茶几，摆着壶碗，一个老者压着腿拧着，正在这椅子上坐着休息，旁边还带俩小伙计。佟林一瞅这老头，干巴巴一团精气神，红光满面，胡须刷白，这么大的年纪了，牙口倍儿齐，青光闪亮，剪子骨的小辫在后背挡着着，老头的手里头还有一根铁条，这铁条乌黑瓦亮，不知道使用多少年了，一看就知道是老筛还金元呢。佟林把点心放下，撩衣服跪倒，老前辈在上，晚辈佟林，叩拜老人家。哎呦，不敢当啊，不敢当。瑞龙啊，木金快快快缠起来，缠起来。哥俩把佟林缠起来，看坐看坐看坐，坐坐坐。哎呀，海川呐，来就来呗，怎么还破费？老人家，瓜子儿不饱是人心呐，聊表寸意，这是孝敬您老的。哎呀，太客气了，太客气了，快快沏茶沏茶。来，海川呐，离着我近点坐。听说你官司完了，
完了，
托您的福，一天云彩都散了。哎，海川呐，虽然咱爷儿俩没处过，但是神交已久啊，你这事儿我全听说。别介意啊，人这一生难活呀，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什么叫七灾八难呢？坎坷不平，笔直的坦途哪有啊？等有功夫，我捣鼓捣鼓我的身世，你看我这些年是怎么走过来的，比你也不次。瑞龙啊，
在。
今天我请客啊，今天别让海川走。佟林一看这老筛还真热诚，也没事，那就不走吧。就这样安下心来，就在这贪心。首先佟林谢过老筛，在云南蜜蜂岭江边救了川云白玉虎刘俊，不是刘俊下属遇上麻烦了。哎呀，老筛一摆手，海川呐，别提了，那算个什么呢？另外，我跟你讲，你知道为什么我走到那儿了吗？
我不明白。
我也接着请帖了，我去赴九月九重阳会去了。哪知半路上遇上个亲戚，留我多住了几天。再赶上天气不好，我赶到铁扇寺帽山呢。日期就过了，我一打听，言归于好，你们和好了，重阳会散了，我还露面干嘛呀？干脆拐个弯看个朋友，我就回来了。正好路过蜜蜂岭，遇上刘俊这小子了，哎，就这么的，我才帮的忙，这也是巧了，这算不了什么。佟林再三致谢。时间不大，酒宴摆下了，清真贵教的席面做的真干净，是真好。佟林这一吃，味道美极了。可吃完了，餐席撤下，浓茶沏好，接茶在这唠闲嗑。他们都是练武的，三句话不离本行啊，自然就谈论到武术方面。老筛子说，海川呐，我听木金回来跟我讲，你在川桑林大战司徒朗，说你那双月都使神了。 而且你没要司徒朗的命，你还把他给放了，大人大量，有出息，有出息啊！我告诉穆金和瑞荣，我说你们好好的跟佟侠客学，你是他们这一代人的楷模。另外海川呢、啊、咱爷们儿不卖了，我呢这个人有什么说什么，你老师何德元上道明告诉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，就这么说的
啊，
我师父的确是这么说的。那你另创一家什么呢？这我老师主要教给我是内家功，让我创立无极门。
哦，无极门，
那你就是未来无极门的总门长了。这我可不敢当，反立这个门户我可以立，将来谁执掌这个门户那就不一定了。
哪能呢，那就是你了。
那么将来无极门要立起来的话，那就是五宗十三派八十二门了。也许这十三派之中还有你这一派了。海川，我真替你高兴，独树一帜，鹤立鸡群，如此的壮举可亲可敬。老人家您别捧我了，您要捧我我就无地自容了。不能那么说，不能那么说，你的确有出息。哎，海川呐，吃饱了没？
吃饱了，
吃饱了没事，这院凉凉快快的，我说你给我练两趟怎么样？你把你老师教给你这个你练练，我开个眼看看。老人家，在您面前我怎么好献丑？哎，你练练我看看吧，莫非还保守不成吗？铁木金、丁瑞龙都过来了。佟侠客，既然我老师想看看您来，那就练练呗，我们也开个眼。佟林的确不爱练，但没办法，这才叫盛情难却。佟林说呢，我双月我也没带着。哎，不用练双月，你就练练你拿手的柳叶磨身棉丝掌，还有那叫什么转大树的能耐， 你练练就行了。佟林只好站起身来，老前辈，如此说来我献丑了。站在院里了，老筛子手拿铁条认真的看着，丁瑞龙、铁木金也仔细观瞧，佟林就练了一套柳叶磨身棉丝掌。佟林一边练着一边心里想，我在老筛子面前我更得认真练，不为旁的，为的是练完了让他老人家给指点指点。他深知金元老筛还是清真贵教头一把，也不是清真贵教，在这武林之中颇有名气，人中的剑客呀，那比自己要高的多的多，人家指点那玩意儿值金子，所以佟林才认真的练。铁木金在旁边看着，替佟林打腰提气，有时候瞅瞅师傅的表情，再看看大师兄的表情。丁瑞龙也不住的点头啊，特别是佟林练到最后身形往下一矮，练转大树的功夫，丁瑞龙、铁三也是鼓掌喝彩。练完了，佟林把招一收，气不长出，面不更色，来到老筛黑近前，老人家你见笑了。练完了，
练完了，
你老师就教给你这些啊，就教我这些。哎，好了，坐下喝水吧。老人家，您还没给我摘这毛呢，您看我哪地方练得不对， 妄求指教。
嗯，
你先坐下，咱爷俩慢慢谈。要说你练的怎么样嘛？
不错，
不错呀。但是我这人是个直性子，我有什么说什么。如果说出有刺耳的地方，你可多加谅解。
老人家，您随便说。
我没看出怎么太高了，嗯，反正比一般的强点。丁瑞龙和铁木金在旁边一听，这玩意真刺耳。偷眼看佟林，没什么表情。然后两个人紧冲老师使眼色，
那意思，师傅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
这多难听！老头假装没看见，接茬往下说：“海川呐，尤其你刚才练大树那功夫，这玩意儿不奇怪，这就是我们回教之中的弹腿。你没听那句话吗？从南京到北京，弹腿出在教门中，那是我们清真贵教创造出来的。我真赞成你老师何德元上的名，拿着我们回教之中的弹腿功，又把他的功夫糅合到一块儿。什么叫柳叶磨身棉丝掌，又转大树？无非改个名称而已。就是弹腿。海川呐，你还得好好练，这玩意儿不行啊。当然了，你要是打司徒朗那样的，可是跟木金和瑞龙这样的比，绰绰有余。你真要遇上成了名的剑客，恐怕你就白给了啊。另外呢，我很感觉到遗憾，你老师不应当糊弄你。你看这算什么呢？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！我以为什么了不起的绝活呢？啊，偷袭别人的功夫，这我不赞成。这老山和金元家得不得这么一说，佟林有点受不了了。你看，你要说佟林能耐不行，火候不大，佟林一点也不过意。唯独他一说，身上这绝艺是偷回教之中的，而且是从弹腿之中演变而来的，佟林心里比刀弯的还难过呀。心说是吗？师傅，我可短练呐。你们老哥俩真这么干，那玩意儿也不对呀。偷人家的能耐，偷梁换柱，改个名字，今儿个叫人行家提出来了。这玩意儿我就立着门户，我也舌头短呢，我也。再者一说了，我闯荡江湖年头虽然浅，遇上北侠、西侠、东侠、南侠，那么多高人怎么没说过呢？难道说一个人也没有发现？莫非老山和金元跟我开玩笑？佟林也举棋不定了，低头不语。像那老山和金元你就别说了吧，越说声越高，越说嗓门越亮，把佟林这能耐说的是一文不值。说一句，佟林身上颤抖一下，简直就直不起腰来了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该着出事儿，来仨串门的二道一僧。俩老道是谁呀？正是佟林授业老恩师何道元、尚道明。和尚是谁？正是普陀山大佛寺老当家的古灯罗汉。您这仨人凑到一块儿了，上北京干什么？接着请帖了，参加三月三亮标会。佟林刚回来不知道啊，现在北京是紧锣密鼓，13家镖局要开亮镖会，遍请天下武林高手，成了名的剑侠要云集北京。老三位接着请帖了，专为此事而来。那么进京城干什么呢？ 一个是参加量标会，另一方面利用这个机会拜望拜望好朋友。何道元上的名，知道大清真寺老筛和金元有能耐，另外交情都不错，头一家上这儿来串门的。正好一进院，听老筛和那正白话呢，说佟林这能耐没什么了不起，是从回教弹腿之中偷袭而来的。两位道爷不听则可，闻听此言，慈悲没道术，方便演冤争，高声喊喝：“老筛筛，欺骗孩子没这么欺骗的！来来来，你跟我们哥俩说一说，哪招是弹腿？要说不清，讲不明白，今天这个事儿是绝不能罢休。”